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星期六呼吁肯尼亚人团结起来。两天以前，青年党激进分子在一所大学的校园屠杀了148个人，主要针对的是基督徒。肯雅塔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宣布全国哀悼3天，他呼吁肯尼亚人民捍卫国家的和平跟稳定。肯尼亚总统强调，他相信伊斯兰是和平与容忍的宗教。他说，滋生恐怖主义的极端化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星期四发生在贾瑞莎大学的屠杀，是自1988年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遭基地组织爆炸以来，肯尼亚发生的最为血腥的恐怖袭击。1998年的炸弹袭击导致200多个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肯尼亚人。俄罗斯和国际红十字会呼吁沙特暂停其领导的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以便能够将对也门的非军事援助安全送达，并且让外国人安全撤离。俄罗斯是在星期六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提出上述请求的，这个会议也是由莫斯科方面提出召开的。俄罗斯起草的一份决议案要求沙特领导的打击什叶派反叛分子的逊尼派联军必须有规律地暂停空袭。国际红十字会在日内瓦也呼吁立即暂停交战。红十字会说，他们运往也门的援助物资受阻。一段新的视频显示，在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捣毁了古城哈特拉的遗址。他们用大锤敲碎遗址的墙壁，并且使用攻击步枪扫射价值连城的雕像。官员和当地的居民说，激进分子上个月袭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文化遗产的哈特拉。由于这座古城仍然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区域内，现在仍然不清楚古迹被损坏的程度。美联社报道说，一名说阿拉伯语带有明显海湾地区口音的激进分子在视频中讲话。他宣称，伊斯兰国捣毁这处古迹是因为人们不崇拜真主而崇拜古迹。这段视频是在被自称为伊斯兰国的组织经常使用的一个激进分子的网站上发布的。中国黑龙江30多名上访的出租车司机星期六在北京的闹市王府井的街头集体喝农药自杀，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据报道，网上的消息和目击者称，4月4号的上午11点左右，几十个人倒躺在王府井丹药大厦的前面，身旁有瓶子，现场闻到了农药的气味，引来路人的围观报警，公安随即赶到，驱赶了围观的人群。据报道，除了官方的通报和报道以外，相关的网站和报道都已经被删除。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的阿帕奇直升机殉照案的主要涉案人老乃成中校以及艺人李倩蓉的8名亲友，星期六的上午被桃园地检署传唤接受侦讯。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 Danny， 今天你来介绍咱们的节目内容吧。
With pleasure， 今天咱们要去健身房锻炼。
236 237，
要看看到异国他乡求学的感受。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要聊聊用瑜伽减轻压力。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拍马屁和黑洞。
Danny， 节目介绍完了，有件事我可得问问你呢。上次你说帮我修电脑，都快一个月了，你到底修好没有啊？
当然修好了。I'm just installing some cool programs to your computer. You need to trust me, Yang Lin. I'm quite tech savvy.
真的吗？那好吧。不过你刚才提到一个说法 tech savvy， 今天的学个词就要教这个 savvy。
Learn a word. Savvy. Savvy is spelled S-A-V-V-Y, savvy.
Savvy, 机智的，聪明的。
Savvy job hunters use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LinkedIn to gain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经验丰富的求职者通过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获取各种信息。我们可以在 savvy 前面加上一个特定的范围，形容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很在行。比如说，
My friend Jack is really computer savvy.
我朋友 Jack 对电脑特别在行。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relying on group discount websites to connect with tech-savvy consumers.
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团购网站更好地为精通上网的顾客服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avvy, savvy, savvy.
Donny, I want to become more computer savvy. So next time my laptop breaks down, I think I'll try to fix it by myself.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need my services anymore?
哈哈，你怎么听着跟修电脑的小公司似的，生怕顾客跑了。
哦，你倒是提醒我了。I should start a computer maintenance company on the side and earn some extra money.
你要是真的开这么一个公司，生意肯定差不了。那些大的电脑公司服务质量可差了。每次遇到问题打给客服求救，总是电脑接电话，把我指使得晕头转向。
I know. We have a way to describe how you feel. It's like being in a black hole. 咱们来听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短语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自动语音系统，比如打电话到银行问一个问题，总会先是机器来接待你，让你针对自己需要的服务按某个按键。而有时候你做了好多选择题，按了好多键，电话那头却总不是真正的客服人员在说话。这时候作为消费者的你不免头大，这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A black hole. Black is spelled B-L-A-C-K and hole, H-O-L-E. A black hole.
天文学上有个 black hole, 黑洞，任何物质都能被黑洞吸进去，哪怕是光。那在习惯用语中 ,A black hole 也指深渊，让人迷惑的空洞。在刚才这个打电话的情景中，消费者被自动电话系统指使得团团转。
They feel they're lost in a black hole.
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如坠云雾。在下面这段话中，黑洞跑到家里来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这段话是说，在我把书借给儿子看，就不用想着还能拿回来了。 他跟我说书就在他的卧室里，这就意味着我的书被埋在了他书桌、家具和地板上到处散落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下面。任何东西进了这个屋子都会不知去向，他的屋子简直就是一个黑洞。
这个情形我似曾相识，大学时我有个好朋友，看上去白白净净的一个女孩，就是不爱收拾屋子，借给她的东西她永远不还，都说找不到了。
I'm afraid they all vanished in that black hole of hers.
恐怕这些东西都消失在她那如同黑洞一样的屋子里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to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刚才我们说到的例句都是因为人不爱收拾整理，导致屋子凌乱不堪，东西才容易丢。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也容易让人找不到东西觉得晕，那就是底房太大。下面这个例句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at least 8,000 people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 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这一段是说，今年的会议在一个崭新的会场召开，来开会的人至少有8000个。我觉得这个会场太大了，我不喜欢这么大的让人犯晕的地方。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多，很多人你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再见了。我希望能在小一点的地方开会，那样更有可能遇到熟人。
别说会场了，出门背个大一些的包包，东西就往往很难找到。我老公啊，就经常笑话我说，我找个钥匙也要把头伸进包里搜索一番。
He said my purse was a portable black hole.
他说我的包就是个能移动的大黑洞。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8,000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 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 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black hole, 意思是让人犯晕的黑洞。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有时候真的感觉在社会上打拼，就如同 entering a black hole， 周围人才济济，自己的小聪明、小本事啊，根本就显不出来，更别说得到领导的赏识了。
So you want your talent and hard work to be noticed by your supervisors, eh? You know, there's a shortcut to do that.拍领导的马屁
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
Trust me, it works every time.
这么看来，你是个行家呀。那天我问你拍马屁用美语怎么说，还真是问对人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拍马屁。
杨林 ,What are you reading?
我在看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白领们在公司里奋斗的事儿。
But you're still a college student.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life of office workers?
先学习啊，我看了这书才知道，这小小的办公室里有那么多明争暗斗。哎，对了 Donny, 用美语怎么形容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啊？
You can use the term office politics.
Office 是办公室 ,politics 是政治。Office politics, 办公室政治，就是指同事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咯。
That's right. office politics are very common at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say the office is like a modern jungle, and only the fittest can survive.
哈，你说办公室是现代丛林，适者才能生存。可以想象。虽然我还没上过班，可是即使在学校，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门学问呢。
For example?
比如啊，我们组长就特别爱拍老师马屁，大家都不喜欢他。对了，这拍马屁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o suck up to somebody. Suck is spelled S-U-C-K. For example, your team leader sucks up to the teacher, so other students don't like her.
大家都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一点也没错。老师对我们组长可好了，偏心。
Teachers are no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That's unfair to other students.
哎，你说的 play favorites 就是偏心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可是啊，上司、家长、老师难免 play favorites， 有偏心的时候。哎，看来哪里都有 politics 啊。
别感慨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办公室里的权力斗争是 office politics。 第二，拍某人的马屁是 suck up to someone。第三，偏心叫做 play favorites。
Teachers aren'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but it never hurts to be on a teacher's good side.
To get on the good side of someone 就是赢得某人的喜爱和信任，对吗？
没错。
那当老师喜欢的学生当然好了，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和室友们和睦相处。对了，上次咱们不是在美语三级跳里面讲了两个室友初次见面的事儿吗？后来怎么样啦？
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终极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Professor Bowman, 不知道 Jose 对美国的印象如何？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innie. In the first part, listen for the phrase every walk of life, meaning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Jose, what do you think of America?
I like how friendly the people are, and I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America is so diverse.
That's true. America is very diverse. You can find people here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I know. For example, in Los Angeles, there are lots of Latin American communities, but there is also a big Chinatown with lots of Chinese.
Yeah. You know, in the year 2000, 36%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Los Angeles were born overseas.
36% 的人都是在外国出生的，那洛杉矶可绝对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呢。
That's right, and it's becoming even more diverse. What else does Jose like about America?
Jose 还觉得美国人特别友好。
Right again. Now let's find out what Jose thought was very surprising about America.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ere there things in America you thought were really strange?
Well, I couldn't believe how big...All the cars were.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Maybe some do, but I think most people just think they look cool driving a huge truck.
So Winnie, did you hear Kevin ask Jose about culture shock? What do you think that is?
Culture shock.就是文化冲击的意思。美国人喜欢开大车，这让 Jose 觉得很奇怪。
Exactly. So, Winnie,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hen you came to America?
当然有啊，美国人啊喜欢往地上坐。
Don't Chinese people sit on the ground?
中国人啊不太往地上坐。哎，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听听 Kevin 跟 Jose 的对话吧。
Do you ever get homesick?
I get homesick from time to time.But when I get homesick, I can send my family an email or talk to them on the phone.
Sure. I think it's natural to get homesick now and then. But with today's technology, it's easy to keep in touch.
Yes, my hometown will always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Oh, 可怜的 Jose 说自己会想家。 homesick. 哎，可我不太明白的是，他说 from time to ti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from time to time means sometimes. You can also say now and then.
哦，我知道了，就是有时候的意思。那 keep in touch 呢？意思是保持联系吗？
Yes. In the next section, we'll find out what was hard for Jose when he came to America.
What was the hardest part about moving?
I had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my new life. I'm used to having a lot of family to support me, but in America,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Yeah, that sounds hard. What do you do to deal with the homesickness? Do you watch Spanish language TV?
Oh no, that just makes me more homesick. Usually I just study a lot, so I don't have time to think about it.
Yeah, sometimes hearing news about your home country makes you even more homesick.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Jose deals with his homesickness?
他说啊，自己埋头学习，这样就没有时间想家了。否则越看西班牙语的电视节目就会越想家。
That's right. And what is different about life in America for Jose?
他在墨西哥周围有很多亲人可以帮他，但是到了美国，他就要学习独立。He has to get used to being on his own.
That's right. It is often hard to get used to life in a new country.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more about moving to America.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Jose 说的想家 homesickness， 我真是深有体会呢。像刚来美国的时候，谁也不认识。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一切都得靠自己。It was quite a stressful process.
Yeah, but you got used to it and adapted pretty well, as far as I can tell.
这不是后来慢慢认识了好多朋友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朋友、同事帮助解决，最好不过了。
That's right. 在下面的礼节美语中 ，Claire needs help from her colleagues.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压力大，我们听听 Jim 告诉 Claire 该如何减压。
There are lots of options for dealing with stress. What do you find works for you?
I have no idea. I've tried ginseng, herbal teas, nothing seems to work.
Oh, look, there's Tina. Tina is a yoga fanatic. She swears it's reduced her stress levels significantly. Hey, Tina, got a second?
Hey, Jim. Hi, Claire.
I was just mentioning to Claire how yoga changed your life.
要给自己减压，有很多
options
可供选择的方式。但是 Claire 说，她尝试过
ginseng
西洋参
herbal tea
草药茶等等。
Nothing seems to work.
好像都不管用。正说着，另一个同事 Tina 正好路过，被 Jim 叫住。原来
Tina is a yoga fanatic.
Tina 特别热衷瑜伽。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指对某事特别热衷和投入的人。Tina 说，做瑜伽帮她大大减轻了压力。瑜伽真有这么灵吗？我们听听 Tina 是怎么说的。
Oh yes, I'm totally addicted.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Do you think the exercise part of yoga is what helps reduce stress?Yes, but there's also a spiritual element. You take a little time to concentrate on yourself and forget about the world. Are you feeling stressed, Claire?
Tina 说自己
I'm totally addicted to yoga.
意思是我做瑜伽特上瘾。
Addicted is spelled A-D-D-I-C-T-E-D. Addicted.
意思是对某事上瘾。她说坐在瑜伽垫子上的时候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把某事排除在外，完全不去注意。Tina 还说，做瑜伽释放压力，不仅是因为瑜伽里有运动的成分，还因为瑜伽带有精神上的元素。
The spiritual element.
让人忘却外部世界，身心放松。 Tina 问 Claire 是不是感觉压力很大， Claire 回答说，
Big time. I feel like I'm treading water, but not getting anywhere. I'm constantly frustrated.
It's funny, but relaxing is actually quite difficult.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That's right. I still think about work even when I'm trying to go to sleep.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Claire 说自己最近感觉压力特别大。
I'm stressed out big time. Big time.
有强调的意思，表示特别，非常。她还说自己好像永远在踩水，就是不往前走。Tina 说想让身体放松还真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儿。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大脑过于兴奋，想松弛下来很难。
Rev is spelled R-E-V, rev up.
是加速、快速运转的意思。Claire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Tina 说的对，现代人上班压力大，即使离开了办公室回到家，Our brains are still so revved up. 脑子也还想着工作，轻松不下来呢。
That's right. So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stop thinking about work and give your brain a good rest.
那就听音乐、看书、跳舞。
Or hit the gym.
没错，那咱们就去健身房里锻炼一下吧。下面请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236, 237, 238. Oh, hi, Yangchen. I didn't kno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today.
Hi, Mark. What are you doing?
I'm doing push-ups. P-U-S-H-U-P-S.
I know you are doing push-ups, 俯卧撑。我是问你，刚才我听到你在数236, 237, 238. 你真的做了238个俯卧撑。
Of course. What, do you think I was just pretending to do all those push-ups because I kne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and wanted to impress you? Ha! Don't be ridiculous.
Oh, let me guess. 你交了个新女朋友。You want to impress her, 让她对你有好感。
Well, I do have a hot date next week, so I've been pumping iron at the gym. I'm sure if I have big enough muscles, my date will automatically fall in love with me.
Pumping iron. 你缺铁啊?
No, no. Pumping iron just means working out at the gym.
I like that. Pumping iron at the gym. 我也需要常常到健身房来 pump iron.
Do you want to impress somebody?
Nope. 不过...
What do you mean, 不过?
We women aren't only concerned with muscles.
That's true. Women also really care about my great haircut.My designer cologne.
Designer cologne? 名牌香水是在 Walmart 买的吗?
I know you're just making fun of me.
Of course I'm making fun of you.
Just tell me what women are really concerned with.
The inner qualities of a person. 内在美。
Oh, come on, Yangchen. 内在美。Are you kidding me?
Maybe.
这么看来,去了健身房也逃不了压力。只不过啊，现在不是工作压力，而是外表长相吸引异性上的压力。
It depends. For example, I myself don't really go to the gym to build muscle. I work out to be healthy.
是吗？那找女朋友的时候，你也不注重外表？
哎，相由心生啊。I tend to believe nice girls won't be ugly.
那就祝你好运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星期六呼吁肯尼亚人团结起来。两天前，青年党激进分子在一所大学校园屠杀了148人，主要针对的是基督徒。肯雅塔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宣布全国哀悼3天，他呼吁肯尼亚人民捍卫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肯尼亚总统强调，他相信伊斯兰是和平与容忍的宗教。他说，滋生恐怖主义的极端化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他问道，这些极端分子的父母和家人在哪里？他们的社区领导人、政治领导人和宗教领袖在哪里？他说，为了有效打击恐怖分子，政府必须从所有各方获得信息与合作。星期四发生在贾瑞莎大学的屠杀是自1998年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遭基地组织爆炸以来，肯尼亚发生的最为血腥的恐怖袭击。1998年的炸弹袭击导致200多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肯尼亚人。俄罗斯和国际红十字会呼吁沙特暂停其领导的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以便能够将对也门的非军事援助安全送达，并且让外国人安全撤离。俄罗斯是在星期六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提出上述请求的。这个会议也是由莫斯科方面提出召开的。俄罗斯起草的一份决议草案要求沙特领导打击什叶派反叛分子逊尼派联军，必须有规律地暂停空袭。国际红十字会在日内瓦也呼吁立即暂停交战。红十字会说，他们运往也门的救援物资受阻。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瓦说，安理会成员国希望在星期一前就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做出决定。一段新的视频显示，在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捣毁了古城哈特拉的遗址。他们用大锤敲碎遗址的墙壁，并使用攻击步枪射击价值连城的雕像。官员和当地居民说，激进分子上个月袭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文化遗产的哈特拉。由于这座古城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区域内，现在仍不清楚古迹被毁的程度。在中国方面，黑龙江30多名上访的出租车司机星期六在北京闹市王府井街头集体喝农药自杀，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据报道，网上消息和目击者称，4月4号上午11点左右，几十人躺倒在王府井丹药大厦前，身旁有瓶子，现场闻到浓烈的农药气味，引来路人围观报警，公安随即赶到驱赶围观人群。北京市公安局微博下午称，服农药自杀的30余人都是黑龙江省的个体出租车司机，到北京上访，反映敌视续租及换车等诉求。北京警方在协调黑龙江有关部门调查，跟进此事。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的阿帕奇直升机宣耀案的主要涉案人老乃成中校以及艺人李倩蓉等8名亲友星期天上午被桃园地检署传唤接受侦讯。据台媒报道，该艺人上午10点抵达时对媒体询问表示会详实向警方说明，20多分钟以后他离开，没有回应记者提问。此外，据报道，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举行特别会议，要求国防部等主要官员到立法院就事件 做专案报告。马来西亚一架直升机星期六晚些时候在首都吉隆坡郊区坠毁，机上六人全都罹难，其中包括曾出任驻美大使的一名国会议员和马来西亚总理内吉部的一位助手。目击者说，直升机在坠毁前曾在空中发生爆炸。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我是黄杨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彭博总公司的主席格拉尔上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公司在发表一些偏离商业新闻内容的文章时，本来应该更为慎重，因为这影响到了彭博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潜力。纽约时报称，这是迄今为止彭博公司承认对商业利益做出让步的最高层的坦白。而随着包括彭博和纽约时报在内的权威西方媒体在中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和价值观相抵触的困境，西媒的处境显得十分的窘迫。那么西媒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尴尬呢？他们又将选择做出怎样的出路呢？节目当中将会进行讨论。
好的，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我们欢迎两位。那么与此同时呢，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或者听众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大陆的观众朋友拨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拨打400120-0551。此外呢，台湾朋友呢还可以拨打00-801-148-940，00-801-148-940，参加节目，提出您的意见，发表您的看法。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电视节目直播。我们的网址呢是www.voachinese.com。好，我们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感谢。
谢谢耀义。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就是说，海培先生啊，就是西方媒体呢，目前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怎样的状况，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讲一讲？
哇，我觉得这个西媒的今天确实像你们报道那样，进入一种非常困惑的境况。这个从30多年前美中关系建交以来，当时的西方媒体的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希望得到中国政府允许在中国开点办事处。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有走过10几20年的时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可以说呢，就是中国政府对西方媒体在中国，可能除了个别媒体以外，一直是在允许开设这个办事处这方面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了。现在的新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对西方媒体的直接的报道，特别是这个网络时代，一些做了一些动作的话，使得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商业机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西方媒体确实过去20年来越来越面临着这个是赚钱还是报道新闻这个很难的一个选择。
嗯哼，对他们说好像是鱼和熊掌的关系。那么海涛呢，我想问问您怎么看？
其实呢，就是我们再想想几年前啊，当时2007年、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的时候，外媒在中国的他们境遇是
风光了两
次，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好时代。当时我们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光华，他也回顾当时那一段那个情况非常好，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和现在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两个就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么为什么短短几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其实刚才海培你提到一点，就是说他并不是整个的西媒都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而只是部分的西媒，而这部分西媒当中呢，而只是在这个海外发表了对中国高层有分量的这些西媒而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比方说《纽约时报》，比方说彭博通讯社，这几个新闻媒体呢，就是对中国的高层发表了非常有分量的。比方说彭博，他对习近平的家族发表了这个非常有分量的报道。那么《纽约时报》是对温家宝的家族发表了非常有分量的，就是这两篇。就这两个报道啊，不能不是两篇了。比方说有关温家宝是系列报道，有关习近平他们都好几篇报道，就这几个报道对中国当局的这个 震动也好，震撼也好，是非常大的。自从这两篇报道，这两个系列报道出来以后呢，中国当局对这个《纽约时报》和这个彭博通讯社，就是几乎采取了和以前就是完全就是不能说完全相反，但是非常严厉的，比以前要非常严厉多。以前他们的记者申请签证也就批准了，那么现在申请签证，对不起，我让你等等，最后等，结果是给不给你还是个问题，有可能就给了，有可能就不给你。像那个《纽约时报》那个出版量，他到现在原来路透社的出版量到现在还在，香港他进不来，
对，
就说明这个问题。
是，哎，海哥，我想请教，就是说，因为像刚刚提到这几个报道哦，其实身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其实你都会想要去挖掘新闻。或者是说你希望能够写到一个重量级的新闻，所以说我相信说彭博社或者是说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想要做这样子的报道无可厚非，是身为一个记者的一个尊严。
是，
但是这个他们这样做出来之后，对于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例如说他们是不是一中国的新闻人员也觉得说，哎呀，原来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来写呢？还是说他们以后就避着来写？还是说对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跟冲击呢？
我现在想接着这个海涛刚才讲这个事哈，现在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他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个西方媒体在特别报道中国领导人财富的做一些报复性手段。我觉得是这样讲，就是说这个美国政府也好，全世界政府也好，都对自己的国家的媒体有一定的这种报复性的东西，对吧？但是是个程度的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美国总统这个奥巴马这个白宫对这个福克斯的这个媒体是尽量能报复就报复，对吧？能不接受他采访就不接受，但是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公认的一个可以容忍的一个尺度之内，对吧？如果白宫做这个做过了，这个也会有，
你看奥巴马还是上了福克斯的节目，
对，他上过的节目，也就是做过了。他说这是他上台一共五年来第一次这个在白宫，对吧？那其他几大媒体早已经做过好多次了。
对对对。
那么中国政府也可以学这个，但是学这个我觉得学过度了。就是说你惩罚媒体的话，我们打引号惩罚的话，这样做是，你比如说拒绝他的这个记者签证，这个是完全是不应该的。同时让我想起，你看这种做事方式，那个我们还记得两年前那个大陆渔船和日本那个在钓鱼岛相撞的事情以后吧，中国大陆一种报复行为就是把这个日本和其他国家这个稀土给砍掉了，杀掉。那么尽管最后这个中国的商务部出来说这个跟那个报复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是这个做法是有明白人都看得出来，说学的东西学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成语叫什么？
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那个
还是
东施效颦。对对，我在想那个词，东施效颦。对的，那样。
对对，那您可以再继续分析一下我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西方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为了做出这样的深度的报道而花出那么多努力啊，那姑且不论之后他对中国政府受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报复的行为，但是他对中国的从业人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是个非常大的这个负面影响，因为如果中国的媒体人员说，如果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外媒都可以这种报复性手段这么明确的话，这个对国内媒体当时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杀鸡儆猴的效果。
那当然是了，那当然毫无疑问。
那么海涛，我想问问你，您是一个这个老的新闻人，那么从这个新闻的角度来说的话，从专业角度来说，西方媒体和中国的这个官媒所遵循的这个新闻原则和它的这个目的有什么样的差别？
简单来说就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呢？西方的这个新闻记者他就是挖新闻、挖消息，做调查性的报道，在西方最有力量、最影响力最大的报道往往是调查性的报道，而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软新闻和硬新闻。这种调查性的报道就反映在华盛顿邮报关于尼克松的水门案件那两个的报道，就是以这个为代表。但是这中国呢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中国的记者呢都是要听党的话，是党的耳目和喉舌，所以党呢就是要求你不能报道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能随便的报道，要求你报道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你只能报道到什么程度，不能说你踢开这个你报社的党的领导来自己随便选题，随便去挖任何人的新闻。好多纽约时报这次关于温家宝的家族的报道出来以后，彭博关于习近平家族报道出来以后，很多中国的媒体人他们也都感叹，他说这些东西我们也都知道啊，我们也能报啊，但是我们就是报道不出来，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像西方呢，他就是总体来讲，他由于在这个新闻自由的这个 框架指导下呢，记者的活动空间和范围就比较大一些，在中国呢就相对的受到这个制约，这个就比较大一些。所以就说一般来讲，每年的普利策奖啊，或者是他很少给发给什么中国的什么新华社的调查性的报道，当然他是美国的比较多，就在美国方面他比较多了，对吧？
总而言之，就是西方媒体是这个客观真实平衡，那么中方媒体基本上其实不是按西方的标准，它并不是媒体，而是一个宣传机器。嗯，海培，
不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海涛说的是对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国内媒体其实呢，在调查情报的方面力度也在不断的增加。那个当然是 within the boundary 哈，就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特别像财新啊这些杂志，这一批新锐的杂志，几乎每一期都有一两篇报道，调查性的报道。我当然觉得这是个政府的不断一个磨合过程，这个政府的管得严一点，我们这个往后退一点，政府松一点，往前进一点。但是这个应该是说来就最，从价值观角度讲，中国今天的媒体人员已经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和西方这个媒体人员没有任何差异了。
嗯，那么有一个现象我想问问海培，就是说中国官方呢，还有甚至有部分民众呢，对西方媒体呢，包括美国媒体在内，就有一些负面的看法。那么认为他们对中国呢是这个逢中必反，谩骂中国，诋毁中国。那您怎么看这样的评论？
我觉得部分西方媒体首先说，确实在这个问题上的尺度有时候把握的不太好。我个人最欣赏的是《纽约时报》的把握的尺度，所以我从来就是说，中国政府真是我有些时候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纽约时报》这是。在美国捍卫中国利益最大的一份报纸，竟然被中国经常关掉哈，因为这个，
他还被很多右派人士说《纽约时报》是一个左派报纸，
没错，
就没想到反而他是对中国去挖掘最深这样深度新闻。
但是经常《纽约时报》确实是他的挖掘性的报道，其实对中国也是。你比如说很多社论，比如说在这个中日的钓鱼岛上社论，谁敢说话？只有《纽约时报》这个先讲话，就是批日本，对吧？几乎全世界没有几个主要媒体来讲这个问题。所以，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国内这个是一刀杀，这个一刀切，这。
Yeah, 海培，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比方说咱们就拿彭博这个作为一个例子，你认为彭博到底应该不应该登这篇关于习近平家族的这个东西？
当然应该登了，从新闻角度讲的当然应该登
了。那他是不是违反了这个彭博的这个商业利益呢？我们在商言商，我们彭博就是一个商业通讯社，你为什么要报道人家政治方面的东西呢？
彭博应该不能说是纯粹是商业性通讯社，对吧？他还是有一些历来就有相当，
虽然它是提供商业资讯，但是它其实也是身为一个，虽然是商业新闻，但是它依旧还是一个新闻人。不过在我们接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呢，我想请教海涛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彭博社的这个总裁他讲了这样子的话，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却步了啊。那您觉得未来接下来会不会有其他的西方媒体就跟着他的脚步一起的说，好，那我们以后对中国事情我们都不做负面的报道，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浪潮？
实际上很明显，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就在彭博这个老总发表这番讲话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媒体就这样做了，只不过人家的老总不出来发言而已嘛。实际上大部分都在做啊，就是中国政府，人家会以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杀鸡儆猴，或者是以什么杀一儆百，你做了一个给一个西方大媒体做出这样的举动之后，很多他就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很多的媒体他老总他不会出来说的，他会这样做的，对不对？
我确实这个彭博很狼狈的一条，是吗？就是所有西方的新闻媒体，这个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商业性关系，确实彭博社是个最直接相关
的，
这个
很多商业，
所以说他的商业利益是最明显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接听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首先看的是来天津的张先，张先，请您发表您的意见。
喂，
请说。
喂，
哎，请说。
这个我就提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啊，在这个台湾和在美国都同时发生了。为什么呢？我一直感到很疑惑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还有这个等等一系列媒体啊，可以在美国登陆，现在马上要登陆台湾。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这是一个很不公平、很不这个对等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能够接受？而且我又进一步要问一下，这是什么的问题，知道吗？因为中国政府啊，除了这个新闻自由以外，别的什么都可以给，就是这个不能给你们。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为什么美国能够容许这样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感到很疑惑这个事儿。现在马上要进军台湾了，台湾现在这风暴当中也包括这个媒体的这个问题，知道吗？所以说这个问题，这个可以说这个新闻自由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生命线，他要是把这个事情弄完了以后，他自个儿就没有什么存在价值。
是的，好，谢谢天津的张先。哎，我想请这个两位来回应一下啊，就是说他讲到两个状况，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这个新闻自由要怎么样来掌控呢？
我先来回答这个海飞。我说到这个，就是大陆到这个台湾，大概从十年前开始，就有大陆重点的这个新闻单位，比方说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他们就有驻台湾这个机会，每个记者去那儿3个月，然后轮换。那么后来有一段呢，就是阿扁政府他们执政的当认为他们这个报道的不好，没有很好的如实的客观的反映我们台湾现状，就把他们请回去了。这回双方弄得还挺僵，你还记得吧？
对对对，没错。
但是现在又恢复了，就是说大陆在台湾是有记者的。
对，
比方说现在这次反服贸这些游行抗议示威，很多大陆的听众都是通过大陆的报纸、新华社、通讯社从台湾传回来消息。中央电视台。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就是说刚才这个天津的这个张先生他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共产党要抓住这个新闻自由，这个要在这点控制呢？这还是我们以前不断说的，就是从毛泽东的开始，掌握一个政权，攻下一个政权，掌握一个政权，主要是两杆子，一个是笔杆子，一个枪杆子，对吧？
对，
枪杆子现在牢牢抓在手里，那么笔杆子呢，就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嘛，一个是网络，一个传统媒体嘛。那么这两点，刚才我和海培说，《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在愚人节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话，那么维权律师、维权工作者滕彪也在现场，滕彪就问他，既然你说是党和政府的人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你为什么不放开党禁和报禁呢？胡锡进先生回答说，啊，现在在中国这个情况下，我们不能放开，一放开就乱了，党承受不起，政府承受不起，人民也承受不起，就是出现了大乱的局面，那所以就。这个我可以回答这个天津这个张先生这个回答，为什么不能放开新闻自由？
对，
在中国的一些人认为，就是特别是当局者一些人认为，就是如果放开了新闻自由，就马上就会乱了。
就是因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所以才会乱。那么与此同时，刚才我海培，我想问问你，天津这张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就是说西方媒体可以进台湾、进美国，为什么这个西方世界中国媒体可以进台湾、进美国，为什么西方世界可以允许他进来，他不能理解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历来就是不是对等的一件事情，从中方和西方对媒体的
控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这个是不是体制上的？这个差异，
那这个当然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我不需要我说，已经我们这个海涛先生已经都刚才讲了很多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我想请教，就是美国方面或台湾方面需不需要担忧中国的媒体如果进来之后做一些不平衡的报道？美国方面可能还好，但是台湾，因为我们毕竟了解说中国大陆对台湾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关系或政治上的考量，那么台湾的政府、台湾民众会不会需要担忧说一些比较不对等的新闻资讯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在香港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所谓 backlash， 已经有这个不好了的反应。比如说这个大陆对台湾媒，这个对香港媒体的大量这个收购，或者是间接收购或者直接收购，间接比较多一点，这个已经引起台湾大量民众的这个反省，或者是觉得警惕。
对，
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需要中国政府好好思考的问题。刚才你们讲的这个前面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为什么西方媒体可以
可以允许他进来？
我觉得当然我们都理解，就海涛的说法是没错的，但我个人也相信这个，如果再有点时间，我相信十几年以后，可以今天在这预测一下，我觉得这个西方媒体可以接近今天这个中方媒体在西方的报道，但愿如此，慢慢来。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接听在线上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非常抱歉。不过那么感谢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海涛和薛海培。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
此外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陆各社交媒体平台，希望您能够更直接的、更频繁的与我们互动。我们的 Facebook 网页是 facebook.com/VOAIO，我们的 Twitter 网页是 twitter.com/VOAIO。
好，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晚安。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网站上查看。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纪念北约成立65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重申，在国际体系之下的一些基本原则被践踏的时刻，北约依然保持着团结和强大。北约仍在与俄罗斯进行政治对话，但已经暂停了所有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项目。他再次对所有成员国保证，公约第五条关于共同防御的条款是北约核心所在，仍然发挥效力。美国已经为强化威慑力做出贡献，也再度对成员国做出保证，这显示出美国对第五条坚定不移的承诺。最近几个星期，美国为强化北约的波罗的海空中治安巡逻任务增派了6架 F-15 战机，并在波兰部署了12架 F-16 战机。美国海军特鲁斯顿号驱逐舰在黑海进行了演习，另一艘美国军舰也即将前往黑海。欧洲和北美保持着团结，一致认为乌克兰有权掌握自己的未来，并且拒绝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兼并。俄罗斯需要从乌克兰边境撤军，并且与乌克兰政府开启对话。北约盟国承诺在此次危机为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美国也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实施一项援助方案，以此换取乌克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俄罗斯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近日宣布，将显著提高向乌克兰输送的天然气价格。克里国务卿对俄方提高天然气价格予以谴责，并说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利用能源扑灭一个国家人民的愿望。我们不能容忍能源被用作政治武器或侵略手段。美国正在与乌克兰及其西部接壤的美国盟国一同做好准备，让这些国家的一些输气管道中的天然气流向随时可以逆转，以备乌克兰不时之需。美国未能向乌克兰在能源安全、能源效率和能源领域改革方面提供紧急金融和技术援助而感到自豪。作为自由的国度，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将继续共同维护国际法、共同安全以及乌克兰等国家自由选择本国命运的权利。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 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